然后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让主借你赐恩福，恩福呢其实就是 blessing， 就是祝福的意思。那么从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主透过彼得赐恩福给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是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之前，我相信彼得他们已经到过圣殿很多次，而且呢我相信他们也曾经看过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很多次，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第四章的记载，那个人当时呢已经是40多岁了，而且呢有在圣殿进出的人呢都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但是以前呢，当彼得经过那个人身旁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或者是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因为身无分文，所以呢就没有去帮助他。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以后呢，那么整个情况有了改观。在这里彼得他们不但是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而且呢还去帮助他，让他可以蒙受神的祝福。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彼得让主借他们赐福给这个人之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一幅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在这里。好，什么样的讽刺的画面呢？就是那个人所在的地方呢是圣殿的门口，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圣殿原本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圣殿原本是神临到要赐福给人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人不但是被拒绝在这个门口之外，不能进去敬拜神，而且呢也没有得到神的赐福。从那个人出生到那时候呢已经是40多年了，我们看见他的光景一点都没有改变。 他不但是瘸腿不能行走，而且呢他也没有办法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虽然说在这个期间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有人天天帮助他，不但帮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乞讨的地点，就是圣殿的门口。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教他们认为周祭是一项特别的善举，所以呢在圣殿门口乞讨呢其实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我们看见这些人天天把他抬到那里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人对他的帮助怎么样呢？只是让他仅仅能够维生，并不能够让他蒙主的赐福。所以呢如果他继续这样的过下去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不但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呢他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价值。但是他真的只能够这样的来过一生吗？在经过了40多年之后，我相信不但是他自己觉得事实就是如此，连那些帮助他来的人可能都认为他的一生就只能这样的来度过。但是呢事实并不是如此，因为神的恩福呢远远的大过人生的不幸。只是有没有人愿意像彼得那样的来被主所使用，成为他祝福他的一个管道而已。那么为什么要让主借你来赐恩福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个原因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容神一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彼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之后呢，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在3章8节那里记载说，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一样。可见当主透过彼得使那个人蒙主的恩福之后呢，不但是那个人得到益处，而且呢神的名也被高举。 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不但是那个被医治的人，他在那里啊赞美神，而且呢，连那些认得他的人也都在那里赞美神啊。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被主来使用啊，让人可以得到主的恩福的话，那么也同样的可以荣耀神，可以对人有帮助。那么像这样荣神益人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做呢？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讲说啊，我没有像彼得那样的恩赐，可以叫人起来行走啊。那么怎么样可以让人蒙恩福呢？啊，没有错，我们大部分的人啊都没有这样的恩赐。好，就算有这样的恩赐的人，也不是每一次他都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我相信就连彼得也是如此，不然的话，当时就不会有人还没有办法行走的啊。由此可见，那个是神的工作，也在神的时间来成就那件事情啊。他是靠着神的能力，而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如果有彼得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他可以开竹叶当竹科的医生，开业当竹科的医生，对不对？然后他就可以钞票大把的大把的赚进来，然后他就不会说金银我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他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些人他们不是在那里赞美彼得，他们乃是在那里赞美神啊。虽然说今天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人祈祷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会见到像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但是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帮助人的时候呢，即使神迹奇事呢就在人的生命里面发生啊，不但会让人因此受益，而且呢也会让人因此来赞美神啊。 Dr. Anthony Campolo 他的母亲呢原本是有心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呢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已经结婚了啊，那时他的这个愿望呢好像就破灭了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愿望呢放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啊，他塑造他的儿子呢去过一个宣教士的生活啊。但是什么叫做宣教士的生活呢啊，他的母亲他不曾啊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啊，他也没有到过什么非洲啊或者其他的宣教的工厂去，但是呢他却以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呢作为他宣教的这个工厂啊。那么他个人的这个性格呢不但容易啊去认识人与人结交，而且呢他也关心啊每一个啊跟他有接触的这个人，所以呢他总是有办法呢跟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呢做朋友。因此呢在那些人当中呢就有人这样说哈，他说啊，他虽然不信神，但他却相信这位妇人呢是真的相信神啊。他的邻居如果有人生病呢，那么他一定会去啊安慰他鼓励他。那么对于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人呢，他总是会伸手来帮助他们啊。他自己虽然生活也是很贫穷，但是呢神却啊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借着他去帮助啊，许许多多的人哈、啊。那么你如果问说呢，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啊。那么当这个安东尼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尝试的跟这个殡仪馆的人解释说呢，啊，你们需要排更多的椅子，而且呢还要有警车来指挥交通。结果这个殡仪馆的人呢，他们都不相信哈、啊。结果在这个追思礼拜的前一个小时呢，这个礼拜堂呢已经坐满了人，而且呢外面还有几百人站在那里。那时候那个殡仪馆的人才赶快跑来问他说，你的母亲到底是谁呀、啊、怎么啊从来没有听过他呢啊。这个安东尼就告诉他呢，我的母亲呢就是一位出色的宣教士，他曾经触摸了几千人的这个生命。由此可见呢啊，今天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种让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这种神迹奇事啊，才可以使人蒙福啊。我们啊，借着我们平常的一点的善行呢，同样的可以荣耀神，同样的 可以让人来蒙受这个神祝福。那么要如何让主借你赐恩福呢？啊，在讲啊怎么让主借你赐恩福之前呢，那么我们先讲一讲啊让主借你赐恩福的这个前提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呢，那么就根本谈不上让主借你赐恩福这件事情。那么要让主借你赐恩福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呢？啊，如果要让主借你赐恩福的话，那么你必须是一个已经领受了主的恩福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就像彼得他们一样啊。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因为彼得他们已经领受了从主那里来的这个恩福，所以他们可以啊把这个恩福呢再传给人啊。如果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啊给人。同样呢，今天我们也必须要先领受了主给我们的这个恩福，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恩福呢传给其他的人。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啊让主借我们来赐恩福给人呢？啊，首先呢就是要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的这个机会。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机会，对不对？啊，有赚钱的机会，有晋升的机会，有这个啊跳楼大减价的机会等等啊。但是许多时候啊，我们因为没有看见这些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去把握这些的机会啊，没有去抢得这个先机。同样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啊。主给我们这些已经蒙受他恩典的人啊，有许多可以去使别人蒙主恩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机会呢？啊，如果有看见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啊让主借我们啊赐恩福给人。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要特别去看那些来教会乞讨的人，还是要特别去看那些啊身体有缺陷的人啊？其实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呢，只不过是用来代表人类的缺陷而已啊。虽然说在世上我们看见我们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没有什么缺陷，但是不可否认的，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那么我们每个人在属灵上呢都有一些的缺陷啊。那么就是因为自从我们生出来以后就有这个些属灵上的缺陷啊，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有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被排拒在神的门外，我们才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啊蒙神的祝福。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非常可悲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许多人都会像那个生来瘸腿的一样，只想要啊得到一些像金钱或者一些看得见的事物，但是却没有想要去改正他生命的这个缺陷呢？啊，一方面是因为啊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就没有想办法去满足自己这个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周遭的人没有帮助他去得到真正他所需要的东西。就像那些把生来瘸腿的人抬到圣殿门口的那些人，他们觉得他的需要就是金钱而已，所以让他到那里乞讨，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钱啊。或者是像那些从圣殿啊门口经过的那些人，他们啊就啊周济他啊，他们觉得只要给他钱啊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呢，其实他的需要远远超过这个金钱所能给予的啊。因为啊虽然说这个得到金钱的确可以让他维持生计，甚至可以让他过着比较好的生活，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让这个人蒙受神的祝福。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不管得到多少的东西，最终都是啊不会感到满足的。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不然的话我们所能给人的帮助呢都是非常表面。 都不能够满足人心里面真正的需要。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没有看见这样的机会呢？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常常都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圣殿门口的这个景况。当时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一天是要三次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么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呢，他们都不会想错过那一个时间。因此呢，他们每个人都赶着要进去圣殿里面祷告，所以呢，就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圣殿外面有需要的人。他们顶多就是给他们一点周记，然后就赶快过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帮助他们真正的需要，以免耽误了他们自己祈祷的这个时间。在 Alice Gray 所编著的这个心灵故事里面呢，那么就有一篇 Tim Hensel 所写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题目，那么内容他说到，有一个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呢，以不寻常的方式呢来安排他的讲道的课程。他吩咐他的同学们呢，那么当天要以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作为这个正道的题目，而且呢要他们一个一个的从一间教室呢走到另外一间教室，然后才在那一间教室里面去讲道。那么这个教授呢给这个其中的一些学生呢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那么给一些的学生呢比较少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赶过去才能够准时的到达那个教室。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们都必须要经过一个长廊，那么而且必须要经过一个显然有需要他们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个是那个教授呢刻意安排的。结果呢令人非常惊愕的就是说停下来的好心人呢却是很少很少，尤其是那些必须要赶时间的人呢特别是如此所以呢当教授呢揭晓了这项实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这些未来教会的领袖而言呢对他们的 impact 有多大那么他们为了要赶时间去转讲一篇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讲章但是他们竟然对于故事当中的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呢那么视若无睹我相信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为很多的事情在那里忙碌，包括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可能因此呢忽略到我们周遭的人的需要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忙着教会里面的事工各样的事情，有时候连自己也没办法抽出时间来去帮助那些教会外面有需要帮助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能够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给人的机会的话呢，我们都就必须要多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是注意到自己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圣灵在你心中有感动带领的话，那么是更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的这机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怕受骗上当当一个人来向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有这个需要吗？还是他是来骗吃骗喝甚至于骗钱的呢我们可能一方面想要去帮助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怕被骗当冤大头当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我很少碰到类似的事情，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却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每一次如果有人有陌生人来教会说他们要找牧师的话呢，那么我就知道我又有好康了在那些人当中，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呢，他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哦，那怎么办呢？啊，也有人说啊，他的汽车正好开到教会附近，没有汽油了，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你什么地方不没有汽油，就在教会这里。啊，也有人说啊，我付不起这个房租啊，要教会帮忙帮他付房租。还有呢，啊，说他从外州啊，从啊哪个州开车，而且他还挂那个车牌在上面啊。然后说他已经没有产啊盘缠了啊，甚至有的人呢就是发开口叫我马上给他1000元，好像当牧师的人，我只是穿的比较体面而已，其实口袋都空空的啊。然后他说啊，没有，那请教会开个缺口也可以，好像教会是开银行的一样。那么前不久呢，就有一个人到教会来，他说他到附近去应征工作，然后也是汽油用完了回不去了，然后巧不巧就停在我们教会附近，哈哈。所以呢，他就说呢啊，他可以在教会呢帮我们做一些打杂的工作，赚一点这个汽油钱。他说我可以叫他做任何事情。那么你说这个该怎么办呢？遇到这个事情啊。啊，说实在的，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呢又来欺骗我们这个善良的老百姓了。那么我就跟他说呢，我们教会没有什么活啊，给你做我都做完了。其实他就说呢啊，他不是要来要钱的啊，他只是要我帮他啊加一点油就好了，可以让他开回家去啊。问题是我怎么帮助他加油呢？我们教会又不是加油站呢，啊，所以呢，我就在想，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想到英文牧师哈，啊，想找他商量一下，所以我就去找他。那么当这个英文牧师了解状况之后呢，他就说呢，我可以帮你加油哈，那啊，我就愣了一下，然后他就啊，他就因为他的车上呢有一个小的汽油。他说他以前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去加油站收了些汽油啊，加油。不但如此，这个英文的牧师呢，他还借机会呢，问他说你有没有加油？那么其实这个英文牧师他心中有没有这个疑问，就是毫无，但是呢他的态度就是说他宁可啊，他抱着一个宁可被骗了也不要错过呢啊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个机会啊，说不定呢这就是一个可以使人因此蒙主的祝福的机会啊。那么前一阵子我也看见这个在新闻报道里面有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么变成一个有家可归的人，就是说他可以租到公寓 住在自己的地方。那么他说在那个之前呢，他是靠乞讨为生，他说如果没有那些人帮助他呢，那么他就很难度过那一段的时间啊，虽然说他之所以会沦落为以乞讨为生呢，是他自己以前自甘堕落的结果，但是因为别人愿意帮助他，给他有这个自新的机会，所以呢，他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因此呢，主今天如果给我们有机会成为别人领受主祝福的管道的话，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要让主借你赐恩福的话啊，除了是要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的机会之外呢，也要运用主借你赐恩福的这个权柄啊。有的时候虽然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也想要帮助他，但是你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或者是你去帮助他，但是你的帮助非常的有限，并不能够满足这个人的需求啊。其实不管是谁，我们对人的帮助本来就是很有限，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 我们的帮助很有限，我们就不去做这件事情。更何况就算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啊，我们仍然可以运用主所给我们的那个权柄呢，去帮助别人，让人能够蒙受主的祝福。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主借我们去赐福给人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啊，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呢，就是奉主的名祈求啊。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祈求呢？因为主的名呢，所代表的就是主自己啊。奉主的名祈求就是靠主的全能啊。那么当初我们看见彼得，他就是靠主的全能，让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奉主的名祈求，为人祈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人因此蒙受神的祝福。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今天好像没有看到类似彼得所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主在今日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呢？啊，今天有的人因为没有看到类似神迹奇事，那么就断定啊，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会再出现。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当时主的门徒，他们需要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他们所传的这个道，现在呢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然而事实啊并不是如此啊。今天我们看见主仍然透过信他的人，在世界各地呢仍然啊行神迹奇事，特别是在一些啊缺乏资源的地方，一些很难传福音的地方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地方虽然缺乏金和银，但是他们却不缺乏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主的道在那里就大大的兴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啊，有几个啊跟彼得今天所说的这个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给你的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故事啊，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要讲一个就好了啊。我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教呢是以彼得作为他们第一任的这个教皇，到了13世纪的时候呢，教皇的权势呢达到这个巅峰啊。那么据说这个著名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啊，那他曾经去教皇见这个教皇啊，教廷去见教皇啊。那么当时那个教皇呢正在数点一笔巨额的金钱啊，所以那个教皇就有感而发的对他说呢啊，教会不必再像彼得那样的说呢金银啊我都没有这句话了啊。但是那个阿奎诺回答他说，当然呢啊，可惜的教会，现今的教会呢再也不能够啊像彼得那样的啊，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话虽然是这样说呢，但是呢，这并不表示金钱或者是说教会其实彼得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钱，但是我相信他经手的这个钱呢啊，应该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信徒呢，他们啊是把这个捐献的钱呢带到彼得的面前，然后再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由此可见啊，我们知道彼得他虽然有金会，但是他却不是依靠这些金会来做主的工作，他乃是依靠主的大能来行事。所以呢才会有那样的果效出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虽然说在教会在许多事工的发展上我们的确需要金钱啊，但是一个坚定的信仰不是建立在金钱上面，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上面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的教会看起来像一无所有，但是呢他们却是样样都有，因为他们有了基督呢就有了一切。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教会虽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但是 有多少这样的教会真的能够叫人蒙主的赐福的呢？要让主借你赐恩福的话，除了是要看见主让你主借你赐恩福的机会，以及要运用主借你赐恩福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之外呢，也要采取主借你赐恩福的行动。今天当你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的这样的机会之后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呢，那么也没有办法让人透过你蒙主的祝福。就像彼得，他如果只说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他就走了。你想这个神迹会发生吗？我相信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不会相信他，所以根本也不敢信。而且你想他不会有什么那么关系，可能会看着他心里想，给我钱就算了，装了一副很神圣的样子，要我自己起来行走，如果自己可以起来行走，还需要在这挣扎？下一位，或许下一位还有可能来，但是这个女人没有，突然就走了。他乃是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个人，所以呢，在接下来《使徒行传》3:7就记载说，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由此可见，彼得在这里他来进入这个用他的手把那个人搀扶，使得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感受到彼得所说的话并不是跟他玩笑，他来是很认真。因为有谁会去想要扶起那个瘸腿的，让他起来行走？我相信一般人绝对不会去做这个。更何况如果彼得所说的不是真的，他去扶他起来干什么？而且只是浪费时间他又不是闲的没事干，他急着要进去圣殿。所以呢，就是因为彼得用手。兄弟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对我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吃的饱。很喜欢用这段经验，为什么？因为不需要认识，不需要做，他是自己的。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要人知道，虽然经验。因此呢，他要那个生来瘸的人知道，虽然他不能够给他想要的金银，但是他却可以给他更好的主的恩福。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可以帮助人得到主的恩福。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让主借我们赐恩福给人的话，我们除了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人祈祷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啊帮助人的行动。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啊，也要有智慧，因为与其一直给人鱼吃，还不如给他钓竿，让他可以钓鱼，自己啊自给自足啊。虽然说有时候紧急的救助是需要的，但是长期的给人救助不一定能够让别人。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呢，那么就曾经啊有一次发起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我们把这个募款的款项呢捐到一个国际性的慈善机构里面。那么这个机构呢，他们是去专门去买动物，然后再借给这个穷人去饲养啊，让他们透过饲养这个动物来维生啊。他们不是把这个钱直接给穷人，也不是把这个钱买东西送给穷人，他们乃是买动物让他们去饲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这个被救助的人，他们最终可以透过这样的努力的方式救助，最后不再去向别人来帮助。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因此但不再自力更生，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甚至于他们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在这里主透过彼得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与其给他金钱上的帮助呢，还不如让他自己可以站起来自食其力。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啊，不要只是去解决那个人所面对的表面的问题，乃是要帮助他从根本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呢啊，主透过彼得呢，不但是解决了那个人身体上的这个需要，而且呢也解决了他属灵上的缺乏。从前呢，他因为身体上的缺陷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但是呢现在因为得到主的医治以后呢，那么他就可以啊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其实这个才是啊对他最大的一个祝福。今天有所有的是什么，今天其实有所有的所有的是一样的，但是你是否有看见主借你赐恩福给人的机会？你是否啊有运用主你借你赐恩福给人的这个权柄？你是否有采取主借你赐恩福给人的这些的行动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彼得一样，不但是拥有他所有的这个主的恩福，而且呢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让主借你赐恩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啊万福的泉源啊，一切的恩典福气都是从你那里。感谢你也给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福。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也看见啊，人也有这样的需要啊，我们要啊运用主你给我们这个权柄来为这些人祈求啊，也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的需要，好叫他们也能够蒙主你的祝福。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周遭的人都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露的管道。我们这样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